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讲的主题是卸重担给神。那我们所要讲的经文就是诗篇55篇1-23节。刚刚林牧师已经刚刚帮我们来读了一遍。那其实呢，我们现代人呢，在世上呢会有可能会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压力、困难和挑战。那其中呢，就包括我们可能在生活工作上，可能在个人的婚姻家庭上，包括可能在我们的个人的身体方面，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的疫情当中，我相信无数的人都在经历过这样的困难、压力、重担和挑战。那即使回顾过去的一两个月，我们也看到在世界各地，可能我们不同的人还过着。前一天还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那过了一两天，可能都由于各样意外的灾难，比如说火灾啊，加拿大、美国都有火灾，可能好多人前一天好好的，一转眼，他却失去了他所有的家庭和财产，甚至是生命。就是我们人在世上，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经历到一些困难、重担和挑战。那即使我们现在是，我们说是现在是后疫情时代。那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哪些重担和压力呢？那最明显的，我们可能会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因为通货膨胀很厉害，这个物价一直涨，那可是我们的收入却很有限，不会一直这样涨，并且这个银行也一直增加贷款利率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都会面临着各样的一些困难、压力和挑战。那也有人分析，假如说我们一个人长期的在压力、在重担之下呢，其实对他的身体健康不是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当我们面对压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转眼仰望神，如何来把我们的压力、重担来卸给神。好，那我们开始一下，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来仰望，向你祷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最近也是从诗篇当中一个系列的，我们来思想如何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仰望。我们今天从诗篇55篇当中要来看神你的仆人大卫，他在那样一个重大的困难压力，在背叛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是如何来把他的困难来仰望交托给上帝。他也是在这个极大的重担压力之下，他也来思想学习来卸重担给神。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也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灵的眼，也引导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在面临困难、重担、压力之下，我们如何来到神面前来向他祷告，并且也学习神你的仆人大卫如何来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重担也来卸给神。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感谢神。我们刚刚呢把诗篇55篇1-23节读了一下，虽然有点长，但是呢我们对其中的意思呢就有一点基本的一个了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按顺序看诗篇55篇当中的一些主要的一个信息。首先呢我们就看前面的两节，我们来看神你的仆人大卫他如何来向神的迫切的祈祷。第一节，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而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恨。从这个1-2节呢，我们就明显的看错神的仆人大卫，他一遇到困难，他就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祷告哈。但是呢我们说大卫的祷告，他也不是说一祷告神马上就回应，或者甚至说一祷告就灵的哈。我们从1-2节我们就明显看出，虽然大卫他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他向神来求告的心很明显，但是呢我们看出神呢并没有马上的回应他的祷告，是不是？我们从第一节就看到说，他说求神呢说要留心听我的祷告哈，明显他已经向神祷告了，但是呢神不回应他，他说你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 那明显呢，就是大卫已经在神面前迫切地祷告了一段时间，但是呢，神都没有回应哈，所以他就说求神了，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然后呢，第二节又提到啊，就是我们在这呢，其实呢，大卫呢，像这样的经历呢，他也不是有第一次这样一个碰到哈。那其实呢，在其他的诗篇十三篇第一节当中呢，他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的哈。诗篇十三篇第一节他就讲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啊，这就很明显的，也是在这有差不多的处境。他就是向神祷告，好像神已经把他忘记了，好像他不存在一样的哈。所以他也是来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然后呢，大卫在第二节当中呢也提到说，求神来倾听来应允啊。所以这是我们从一到两节明显的看出啊，大卫这时候呢向神发出的祷告，心里很迫切。一方面呢，心里他这个很困难很大，压力很大，但是呢却看不到神的回应啊，甚至呢好像神都好像把他忘记了哈。所以这是神的仆人大卫在祷告的一开始阶段呢，我们看到他哈这个面临的一个困难。那其实呢，叫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可能也是一样的，会有这个情况。那我们有时候碰到困难也会向神祷告，是不是？但是神是不是也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呢？好像和大卫的情况一样，可能我们祷告了哇，这个一个礼拜哈，这个没有回应，那么我就再祷告一个月哈，发现祷告一个月还是没有回应，那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甚至更久哈，所以可能我们也和大卫有这样类似的一个心情，这个神你为什么隐藏不听我祷告？你这样这个要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和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心情和经历啊，这是我们。来向神祷告哈，我们一起来体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下面的几节，我们来看到这个大卫，神的作为神的仆人，他如何是来到神面前，把他的困难困境来向神来诉说的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到八节啊，大卫呢再次向神来陈明来告诉他的困难和苦境哈。他说：“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架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啊！这个大卫他的苦难是蛮大的啊。在我们就看到哈，他说这个有仇敌的声音，这个恶人的这个欺压哈，所以这些呢，所有的都架在他的身上哈。所以甚至他还面临的逼迫。那我们都知道，大卫不是普通人，不是常人，是不是哈？他就是没有在做这个整个以色列的王以前，他也是很厉害。他是什么？他是勇士，他是战士哈，一般的人可以逼迫他吗？不能的哈。那后来他做了王的话，那更加厉害了。所以很明显，这样的一个逼迫呢，是很大的啊，不是一个很小小的吵吵架或者是什么一个小事情哈。所以这样的逼迫是很大的哈。那我们呢，再就看到大卫继续向神祷告，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啊，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也临到我身。”恐惧战惊跪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住在旷野。我想要远远的这个逃到避所，就是避难所，脱离狂风暴雨啊。那我们呢，从这个大卫接下来的在神面前的这个诉说呢，我们看到哈，大卫的祷告有一个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弟兄姊妹学习的。他来到神面前祷告呢，就可能有时就像我不像我们这样哈，说哎，我有这个需要啊，我们把我们的意见祷告的需求告诉神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祷告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他会把他心里话讲出来，是不是？他心里的难过怎么样的一个不舒服啊，他会讲哈。你看第四节他说：“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啊。”所以大卫呢，不仅仅来到神面前哈，求神来保护他，把他心里的感受怎么样讲出来哈，他说他的心里很是疼痛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点呢，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简简单单的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就祷告，但是呢，我们不会把我们心里的你的这个酸甜苦辣哈，五味杂陈的来到神面前呢，好好的来向他来交流，也就是把我们内心里的需要呢向神来吐露敞开哈。 这是大卫，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我心在他的里面甚是疼痛啊，我们都知道了哈，我们可能有这个小小的困难，那也许可能你一会儿就过去了哈，但是呢，当一些重大的困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会很不舒服，会胸口发闷是吧，胸口会很难过哈。所以大卫他面临这个困难，他说我心里有疼痛，那说明他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造成的影响大不大？是很大的啊，可能我们一般人没有有这样的一个疼痛哈，这个说明呢他已经很严重了，他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诉说哈，所以神成为大卫倾诉的一个对象哈。那其实呢，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如此啊，当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压力、挑战啊，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很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面对和处理，是不是？因为假如说我们不及时的处理的话呢，那可能这个伤害呢，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呢，天长日久就会越来越大哈。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呢？那其中呢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找到诉说的对象啊。因为呢，为什么要诉说呢？因为当我们能碰到伤害、压力、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在一边在找人诉说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来缓解、来释放我们心里的创伤和压力啊。所以呢，诉说是很能够帮助的。这就是世界上你看有现在，进入这个21世纪哈，有一个行业、一个专业做的人越来越多，就是什么？辅导啊，心理辅导哈。有这个有主力肢体的，他们有专门的有心理辅导哈。当然也有一些世上没有信仰的，他们就从人的心理来角度来讲来做辅导哈。所以当我们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哈，假如说我们受到的伤害影响比较大哈，好像甚至如大卫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你要找到可靠的一个诉说的对象啊。这个我们说也有人分析，那假如说一个人遭受的伤害很严重，他呢至少要有机会诉说很多次，甚至要10次，要10次以上，那才能把他内心的伤害呢能够得到释放啊。那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比较好，首先呢，我们就可以来向神来祷告来诉说，是不是？并且呢，我们向神祷告很有优势哈。你去约一些很有名的心理专家哈，他很忙，是不是？也许你今天去约，说不定他要过一周或者10天、半个月以后才有空能够来安排你和他见面。那可是有时候面临的压力很大，哪里还能够等说一个礼拜，是不是？我都快差不多要都不行了哈，需要能够马上能够见面啊。那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人，弟兄姊妹就有个好处，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向他诉说，是不是？并且神还替我们保密，也不收费，是不是哈？所以这是很好的啊。当然了，你说我除了可以向神诉说，我周围还有好多的好朋友、信得过的弟兄姊妹哈，甚至也有一些我们教会的领袖同工、牧者同工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假如说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压力的时候呢，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呢就很有优势哈。第一个，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我们的阿爸天父，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向他诉说。另外呢，你可以照你作为信得过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啊，都可以来诉说的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大卫身上学到的啊。他说我心啊，在我里面甚是疼痛，甚至说什么死的惊慌临到了这个他的身上哈。那可见这个大卫他面临的这个困难挑战真的很大，他面临着什么死亡的威胁，是不是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那个第5节，我们看到他说我恐惧战惊啊，跪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大卫也会害怕吗？大卫他是什么勇士啊哈，他年轻的时候这个和菲利士的巨人什么打仗啊，他一点不害怕，是不是哈？那个菲利士巨人说你这个小孩子的话还没有长大，你怎么能和我这个来打仗的话。但是呢，大卫靠着神他不惧怕哈。大卫是勇士啊，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哈，他不应该害怕，是不是哈？可是不对哈，大卫是勇士，他也是一个人哈。所以大卫呢，我们说他也有害怕的时候哈。其实不管任何人，包括我们在这的弟兄姊妹哈，包括我们的可能执事啊、长者、领袖啊、我们的同工、牧者哈， 我们也都会有害怕的时候哈，因为当我们面临着恐惧担惊，特别是面临着一些威胁很大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也会害怕。比如说你看大卫，他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就会很害怕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样的一个经历哈，当我们面临着困难挑战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害怕啊。就是拿我自己的，我们最近我们家里的经历也是啊，我岳父哈，他前段时间也是身体不好，然后呢医院去第一个医院就一开始就检查，他说是肺癌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我岳父呢，他以前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们也带领他也信主了哈，所以呢他其实呢他身体不好，最近呢都事先给我们做了安排，说他 pass away 走了以后呢会怎么怎么都安排好了哈。但是呢医生给他讲说你得了肺癌的时候呢，他也是很紧张哈，就和谢女士我们讲他还是很害怕。我们说你信主了，我们就是离开世间，将来我们在天堂还相聚哈，但是人还是会害怕啊。任何人当有人说你有得了这样不治之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恐惧害怕啊。所以不管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的执事啊、领袖，我们的同工牧者，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害怕啊，这是人之常情，特别是面临着一些重大威胁的时候哈。啊，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他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困苦哈。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想逃啊，就想走啊。所以你看，从大卫6-8节，他说。但这个哈，这个我想啊，有翅膀像鸽子一样的哈，要飞到远方，能够得享安息哈。这个他心呢，想要这个赶快远游哈，这个甚至他要想什么，逃到旷野哈，这个不想在城市里面能够面临着一些这个困难和挑战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卫也是我们人之常情，是不是？当我们面临着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想赶快要逃哈，能够逃避这些困难和险境哈。然后呢，这个第8节他说：“我必速速逃到这个避难所啊，避所脱离狂风暴雨哈。在的避所就是避难所啊 ，shelter 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因为大卫呢，他心里他也知道哈，他一方面呢在神面前呢这个陈说诉说他的困境，那同时呢他心里怎么样？他知道耶和华神是他的避难所哈。”他要切切的来向神来靠近，希望能够到神那里去啊，神那里才是他至终的一个安息哈。只有逃到神那里去，他才能够脱离世上各样的一样的这些狂风暴雨和挑战啊。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神面前一开始呢迫切的向神来祷告，那同时呢他也把他的心赤裸的向神来敞开哈，把他心里的苦痛，他心里甚至疼痛啊，向神来诉说哈。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他祷告的时候他的一个心路历程，他注重了希望能够奔向神，在神来得到真正的平安啊。因为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常常唱诗歌，在诗篇上讲到的，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善哉，是我们的依靠啊。这是我们看到从1-8节我们看到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卫他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那其实呢，我们刚刚从林牧师的帮我们已经55篇读了一遍，我们就知道大卫他面临的困难是面对朋友的一个错卖哈，所以这是他面临的一个困难和挑战。接下来呢，我们待会来讲哈。那你看大卫呢，他是怎么来面对他的周围的哈最亲密的最亲近的朋友的错卖的啊。首先呢，我们看第9节，他说：“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正经的事哈。”所以大卫呢，第一个他是呢求神来出手来帮助啊，来管制这个罪恶的事的发生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是怎么祷告的，他说：“求主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啊，这个大卫的祷告也蛮厉害的，是不是哈？他这个求神来吞灭他们，并且呢，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说求神来变乱他们的舌头哈。这个他是这样的祷告的目的呢，是希望神来变乱仇敌这个他们这个讲话的做事的哈，希望他们不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做坏事，是不是哈？不能够做这个强暴的事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祷告是希望弟兄姊妹怎么样，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做神的施工才有果效，是不是哈？ 我们弟兄姊妹，当然假如说我们不能同心合一，那一群人要向东，一群人要向西，是吧？到最后可能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哈。所以呢，我们要做好事的时候，做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要同心合一哈。但是坏人做坏事的时候，同心合一怎么样？我这个做坏事同心合一，破坏的力量也会很强大哈。所以这个大卫呢，他这样祷告，他说：“求神变乱这个敌人的舌头，这样呢，就是敌人不能同心合一的做坏事了，是不是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大卫的祷告呢，他真的还蛮有智慧哈。其实呢，在旧约圣经里，我们弟兄姊妹记得的就是，当时人在巴别塔造巴别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们就是地上的人要同心合一的来骄傲哈，我们要造一个塔，可以塔顶通天的哈。这是充分的体现出人的骄傲，甚至我们人都不想来依靠神哈。所以这时候神就怎么样？神从天上观看世人哈，看到人想这样骄傲自大，神就下来就怎么样？就把当时人的口音都变乱了哈，就是他们分散的世界各地哈，就是他们不能来做这样一个来骄傲、来抵挡神、与神为敌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当时来看到的哈，所以大卫呢很清楚，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可以来变乱那些做坏事的那仇敌的这样一个声音的哈，所以这是我们也可以从大卫他的祷告来学习的哈，他把他这样的困难处境呢来交给神，求神来这个掌管，说说来这个管制哈。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大卫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就像我们在加拿大啊，我们在多伦多哈，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地上的罪人做一些不好的事哈，甚至他们在同心合一的来做一些抵挡神、违背神的事哈。就像我们在加拿大哈，我们有常常会碰到有同性恋去游行，是不是哈？他们游行的声势大不大？很大哈，比我们做好事的时候，他们甚至有多少几万人，有十几万人、几十万人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效法大卫，啊，我们也可以来向神来祷告，啊，求神来变乱这些做坏事的人的他们的舌头的声音哈，使他们不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做坏事，啊，因为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哈，现在在我们在加拿大也会看到，政府甚至做的一些事呢，都是甚至会抵挡神的，啊，允许各样不好的事呢，反而颁布成为法律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这位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心里会有焦虑，会有压力。我们说面临着这样一个居住的环境，可是颁布的法律却常常违背神的。那我们在其中我们生活，我们就会有各样的压力和挑战哈。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好像也可以大卫一样的，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也可以来求神来变乱这些抵挡神的人他们来所做的事，是他们不能同心合一的来做事啊。所以这是我们也可以从大卫身上能够学到的。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第十到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啊，我们来看到大卫他是如何来认清周围那些他的同伴甚至的朋友哈，他的一些诡诈所做的事哈。我们看第十节，他们在城墙上昼夜闹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啊，那明显呢，这些仇敌好像很有势力的。啊，他们在城墙上昼夜闹行，不是说好像白天闹一闹，啊，这个晚上就休息了哈。那这些迫害大卫的这些仇敌呢，白天晚上都不休息哈，他们在城墙上闹行哈。在城内做这样一些不好的事哈，所以呢，这是他这些仇敌所做的事。这些仇敌是谁呢？啊，从这个第十二节看到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就躲避他。啊，从这个十二节我们就明显看到，啊，这个逼迫他的人不是明显的仇敌，也不是平常一直恨他的人。那我们都知道的哈，大卫他就是做以色列的整个南北以色列的王哈，这个他也会有一些与他为敌的人，是不是哈？那假如说大卫很清楚，那这些是他的仇敌，平时与他为敌的人，与他相争，他就很容易，可能有心里也比较容易接受哈。他说， 十二节说，若是仇敌我还可忍耐，因为他心里都已经有预期了，知道这是和他作对人仇敌哈，所以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他心里呢有心理预备，他还可忍耐哈。但是呢，他说这个都是他平时都没有遇到的哈，没有想到的人哈。所以呢，他说若是恨我的人来这个做这些事呢，他心里就会怎么样，就会躲避他，他知道这些人恨他的，所以他就会离他远一点哈。所以大卫他是来这样做的哈。然后呢，我们从十三节就来看哈，他说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自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也未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啊。然后我们从第十线看十三节看的哈，我这样的这个迫害他的这个仇敌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吧。他说不料是你啊，原来平时和他还一起在神的殿中同行，是不是哈？这个还平常谈论，以为甘甜诉说好坏哈，是他的同伴还是他的朋友啊？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他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挑战啊，他面临着他至亲的，甚至还是主内的啊，信神的这些同伴和朋友的一个错卖哈。那这些错卖他的人怎么坏？坏到怎样一个程度了哈？大卫呢，首先咒诅他说：“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落阴间啊！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哈。”然后我们从二十一节来看，他贝勒月伸手共决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扒出来的刀。那用从二十一节用我们现在的通俗的话就是什么，口灭心贱的话，他这个二十一节写得很清楚啊，口中讲出的话好听不好听？好听啊，如同这个口如奶油光滑啊，讲出很丝滑的话，听起来很舒服的哈。然后呢，讲的话比油还柔和哈，但是他的心怎么样？心却怀着征战哈，如同刀哈。所以嘴上讲出的话呢是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的哈，但是心呢，人眼睛看不见嘛，是不是哈？但是呢，大卫的感受是怎么样？里面就如同出来的刀一样的哈，如同一个征战哈。所以大卫我们看到他面临的这个出卖他的人啊，这个是很狡猾、很这个狡诈的哈。所以这个从十三节不料事理哈，这是我们看出这个出卖他的人对大卫心理造成的一个伤害。啊，这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从那个一开始我们看到第二节就讲大卫说他的这个什么呀，他的心生死伤痛很疼痛哈，这就我们也明白了哈。假如说一般普通人伤害大卫一下，大卫可能就过去了哈，但是是他至亲的亲友朋友同伴对他的伤害，所以这个呢，他的心呢就会很难过，甚至很疼痛啊。这是我们大卫看到他的我们说你们所做的是什么？伤透了我的这个心哈，是他至亲的同伴和朋友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大卫他的一生的一个经历哈，不管是他做王以前，还是他没做王以后哈，其实呢，大卫呢，他都碰到好多的一些困难和挑战，甚至是沮丧的事哈。那其中我们就想一下哈，你看大卫一生，可能对他伤害最亲密的同伴和朋友可能是谁呢？啊，因为你看诗篇五十五篇当中呢，他没有直接讲出他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那大卫一生呢，比如说他有扫罗王对他的逼迫哈，但是扫罗王还谈不上和他的同伴，是他的朋友，也没有说在圣殿当中一起来这个同行，是不是？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谁？就是他亲生的儿子亚撒龙啊，这个对他的要来抢夺大卫的王权。啊，他蓄谋已久哈，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亚撒龙。那也有人分析，大卫他的同伴啊和他的朋友也可能是他的谋士哈，就是亚西杜佛，因为亚西杜佛也是大卫呢他所信任的一个谋士哈，和大卫很亲近的。但是呢说，与他这个甚是甘甜，我们在群众与神的殿中同行。那通常呢，模式就是帮助大卫平时出谋划策的呢，可能一般和大卫同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是作为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有没有这个机会？ 啊，很有可能的。作为他的这个很喜欢的儿子的话，能够和他一起来同行，甚至他的同伴、自己的朋友，那这个是最有可能的哈。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呢，这就提到讲得很清楚哈。所以呢，很有可能应该这样出卖大卫的这个同伴和他的自己的朋友，最有可能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啊，亚撒龙呢，他是很有智慧，也很有聪明，也很这个很美貌，很帅哈。所以呢，圣经上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二节就提到说，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他是基罗人亚西杜佛，请过来。啊，这个人呢，本来原来一直帮助大卫出谋划策的哈，是大卫的谋士哈。他也从这个本城请了来。那这些人要干什么呢？哦，他们都是要来背叛大卫的哈。所以呢，背叛的这个势派甚大啊，随从亚撒龙的这个人呢，就日渐增多哈。所以这个亚撒龙，大卫的最喜欢的儿子呢，是他这个同伴哈，自己的朋友，现在却要怎么样？要谋反，要这个来背叛大卫了哈。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一节，这就讲到更加确认了哈。有人告诉大卫说，你的谋士亚西杜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龙。所以大卫呢，心里就知道了，这个背叛他的人呢，势力很强大哈，连他平时很最重要的谋士，帮助他出谋划策啊，来打仗出谋划策的人呢，都背叛了大卫哈。所以大卫呢，就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是亚西杜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啊，这个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亚西杜佛呢，他原来本来是帮助大卫的，那现在呢，帮助亚撒龙怎么样？要来谋害这个大卫了哈。所以呢，大卫就向神祷告啊，希望他以前的谋士呢，能够他的聪明呢变为愚拙哈。那后来这个亚西杜佛呢，就果然帮助亚撒龙哈，出一个坏的主意哈。他们要怎么做？他就是说，后来大卫就逃跑了嘛哈。他说：“你把那些看守圣殿哈，这个宫殿的看守宫殿的这个那些废品哈，你可以叫亚撒龙的儿子可以与他们来亲近哈。这样的话就知道说归顺他的人就越来越多哈，就很强壮了哈。所以后来这个大卫来自亚撒龙果然去这样做了哈。我们说可以说这是一个很羞辱、很羞耻的事哈。所以这时候大卫呢也向神来祷告。”他说希望这个亚西杜佛所做的计谋呢来变为愚拙啊。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大卫他面临的这个朋友同伴的背叛和错卖，不是普通人，就是他亲生的最喜欢的啊，最得意的儿子亚撒龙哈。我们说可以说这样的背叛对一个人啊，这个包括对大卫王心里的这个伤害呢应该是很大的哈。所以大卫呢，他亲自经历到同伴和朋友的错卖哈。其实主耶稣也没有经历到同伴和朋友的错卖，有没有？这个主耶稣也有哈。跟从他三年多的这个朋友啊，这个门徒哈，犹大就错卖了他，为了一点小钱哈，就把这个主耶稣就卖了哈。摩西有没有经历到他的至亲的亲友的一些错卖？有啊哈，他的姐姐就不服哈，这个也要来出来挑事哈。另外呢，他也经历过同一个支派可拉赫叶的叛乱，是不是？可拉赫叶这个叛乱可大了，所以当时呢，他们经历了一个你死我活的征战哈。后来这个神就错面了哈，把这个可拉赫叶这个叛乱的来一起来使他们灭绝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哈。那在这呢，我们也能够来思想，包括主耶稣面临着这些作为对他背叛的人，主耶稣也没有向神祷告说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抵挡他的人马上灭绝哈。大卫也没有说你们背叛我，他马上就拿刀拿枪来把这些背叛人都杀哈。大卫也知道背叛人就是他的儿子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他本来他也是勇士，他是能征善战的哈，他可以把他底下的勇士召集起来马上来打仗也是可以的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没有这样做啊，这个摩西也没有这样做哈，主耶稣也没有这样做哈，所以他们呢，赶快都是来到神面前来，向神来祷告啊，向神来这个祈求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哈。那我们也来想一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同样类似的一些情况出现吗？ 我们也会碰到说弟兄姊妹之间也会一些错卖背叛的事发生了，有没有可能？也可能会的哈。因为呢，我们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还在走向一个完全的过程当中哈，所以我们都没有完全。所以我们看过去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也会有出现一些教会里的一些冲突、一些争战啊、一些背叛哈。但是呢，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有可能出现有这样的事哈，所以我们就不来教会聚会，反而我们要更加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思想神的仆人大卫，他们在面临这样情况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样做的？那好叫呢，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些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也处变不惊，同时呢，我们的生命呢也能够越来越好的成长哈。那其实在以弗所书5:26-27，我们就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啊，成为圣洁，可以把献给自己哈，献给神，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虽然我们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完美，可能说不定偶尔也会冒出来有这样一些不好的事哈，但是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要追求圣洁啊，所以好像把教会洁净了，成为一个美好的圣洁的来献给神一样的啊。那其实呢，不管我们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都可能经历到一些这样的被错卖的这些事哈。其实最明显的，我们说我们现在是21世纪哈，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就是婚姻家庭的挑战。那其实呢，早就好多年以前就有统计了哈。那现在这个婚姻家庭破裂的比例呢越来越高啊，甚至比较严重的一些城市呢，都已经有接近40%，甚至突破40%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也面临着婚姻家庭中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配偶对你的背叛和错卖哈。凡是我们有这样经历的，或者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亲人有出过这样的事呢，心里的伤痛、伤害都是很大的。可能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你的配偶另外一半对我们背叛的时候呢，心里所产生的伤害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到神面前，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的挑战，这也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呢，婚姻制度是当初神在造亚当夏娃，造了第一对夫妻以后呢，就设定的婚姻制度，他制定了是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那魔鬼撒旦呢，他就是要破坏神的创造啊，是我们人不能在婚姻当中来操练合一的功课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所以当我们遇到身边的人有人错卖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求告神，将我们的主权来交给神哈。所以大卫我们看到在16节就讲得很清楚，虽然他面临着至亲的亲友对他的错卖哈，他说治愈我，他怎么样？他说至于我，我要来求告神，耶和华必来拯救他哈。所以大卫呢，他至终来相信神，他把他的目标呢焦点呢转向神，把他的主权呢也交给神哈。我们看到大卫的祷告是很特别的，在17节他说我要晚上早晨响午来哀声的悲叹啊。所以你看大卫的祷告是怎么样？其实是一整天的哈。当然我们再看到他是为什么晚上呢？因为他们希伯来人，他们一天的开始是什么？从晚上开始的哈。所以我们说一天呢，当然是早晨，但是呢，他们是从晚上开始的哈。所以晚上、早晨、晌午哈，他都在神的面前的祷告。那基本上呢，不仅仅说一天三次，基本上大卫呢，他面临着这样困难，他是怎么样？一天持续的来，连续不断的来向神来祷告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所以呢，大卫他在神面前，不仅仅这样一整天的祷告，同时呢，他也把他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呢，把重担来献给神。我们看最后的2节22-23节，你要把你的重担献给耶和华，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神啊，你必是恶人下落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我要依靠你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大卫呢，他把他的焦点转向给神，他把他的这个权柄呢也交托给神哈，他相信神的公平和公义哈，所以呢，他也把他的重担呢交给神哈。那这是大卫他这样做的哈，也能够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来学习的。好多时候呢，我们祷告以后说是交给神了，那其实怎么样？ 我们说嘴上放下了，但是呢我们心里呢还没有放下哈。所以呢我们虽然也祷告，向神的祷告也谢，说谢给神的哈，但是呢 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呢还会继续的苦思和冥想，甚至焦虑担心的晚上会睡不着觉，会不会肯定的，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经历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要来学习来把我们的重担来卸给神啊。我们以前甚至也有人看一个笑话，说有的人挑了重担上了一个大的汽车哈，担子还放不下来，坐在车上还把担子挑在身上哈，他的压力一点没有减轻哈。所以那我们信主的儿女，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啊，我们就是要有这个要有这样一个信哈，信任神的心哈，来把我们的重担来交给神，交在神的手上啊。那信了神的信的话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我们是相信神的怜悯和供应哈。二十二节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神会怎么样？他必抚养你哈。那其实呢，这是讲到天父对神儿女的看顾和抚养。我们面临着一些很重大困难的时候呢，甚至你会担心的我没有吃没有穿，没办法生存，甚至你会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死亡的威胁哈。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是要相信神的怜悯和供应，相信神他如同天父阿爸天父一样的，他会抚养供应我们一切的一个需要啊。所以这是我们从诗篇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哈。所以我们卸重担给神，一个方面呢是对神的相信，他被抚养我们啊。在其实不管在诗篇还是在彼得前书呢，都提到说我们要交托给神，要依靠耶和华啊，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呢卸给神。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相信神的信实和公义啊。他说他永不叫义人动摇，神你必叫恶人下落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倒办事，但我要依靠你哈。所以大卫呢他很明显相信神的信实是和公义的哈。我就问大家，那后来这个出卖大卫的他的谋士亚西杜佛，后来他的结局怎么样啊？这个一看他的计谋得不到实现，因为大卫向神祷告，是他的计谋变为愚拙哈。后来这个亚西杜佛回了家呢，他就留下遗言上吊死了。这个好像挫败主耶稣的这个犹大怎么样啊？好像挫败人的这个结局下场都不好哈，这个都上吊死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看的哈。所以大卫呢，他相信神的信实和公义哈。所以他说这个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所以圣经上记载的几个例子好像都是这样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也可以来一起来把这个今天的金句啊，这个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哈。所以呢，不妨呢，我们把其中的这个你怎么样改为我，说我要这个把我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我。他永不叫义人动摇，是不是？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要把我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我，他永不叫义人动摇。好，感谢神，愿我们弟兄姊妹以后碰到重担的时候呢，也能够这样做，真的把我们的重担来卸给耶和华神。好，那我们呢最后呢，我们就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在世有苦难，我们今天从大卫神你的仆人身上看到，他面临着他至亲的同伴，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儿子的背叛。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如何来到神面前向神来祷告，他说至于我，我必要求告耶和华。大卫他在神的面前清楚明白的把他心里的痛苦苦境来向神来陈述，并且呢，他至终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更加把他的重担来卸给神。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或多或少或早或晚会有这样那样的重担和压力，也求神来帮助我们，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实，对他的供应，对他的相信信任，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重担来卸给神，好叫在我们一生的日子，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你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